好，十二章的八节说非常清楚，头一句话劝化的应当劝化。那我今天知道我们有劝化的在场啊，所以也是很重要的。我也娶了一个劝化的媳妇儿啊，有这个恩赐的媳妇儿，所以她所有的毛病我都能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但我们今天她不让我讲那么多，所以我小讲一些嘛。没有，劝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也是天主在圣经之中用的，它的用处比较明显，它的作用比较明显，在天主教会之中。但是在我们开始学劝化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复习一下关于恩赐和他在圣经中的教导。我们之前呢也用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把恩赐，圣经中所有的圣灵的恩赐归类啊，归类呢？你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把恩赐分成三种恩赐，对不对？三种的恩赐呢？第一种呢，就是从第四节出来的。他说，恩赐虽有分别，只有一个圣灵。那这个我们叫普遍恩赐，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恩赐。后面在第五节说，执事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这个执事的恩赐是指什么呢？是指全职服侍天主的恩赐。我们换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十一章天主赐教会的恩赐。换一句话，也就是牧师、执事、牧师这个使徒、先知这种在教会中服侍的恩赐。好，它是执事教会的，因此我们把它归类为执事的恩赐。第六节呢，继续说所行异能虽有分别。他说，但叫一切的事行在众人间只有一位天主。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圣经中也提到异能的恩赐，比如说他提到智慧的恩赐，能懂奥妙，他提到方言的恩赐啊，也是能说没学过的方言。哇，那这个很厉害。注意，在圣经中这个没学过的方言不是指天使的语言或者乱七八糟的阿布拉布拉布拉布这种东西，而是真正地方的话啊。那这个是异能。如果我能说我没学过的预言，这个没学过的预言，这个太厉害了，对不对？那当时天主给使徒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目的是什么？就所有异能的恩赐，无论是疫病的恩赐，或者说方言的恩赐，或者得智慧的恩赐，或者解说方言的恩赐，他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所教训的。有趣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二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已经证实过，已经证明过了。因此我们第三类恩赐，就是异能恩赐，是已经过去的。换一句话，也就是暂时天主不再赐这样的恩赐，也不等于他将来不会再赐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到了七年灾难的时候，就教会被提之后，我们再会有异能恩赐的出现。好，那么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圣经也这样来劝我们说，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好，所以他说我们都有恩赐，我们应该照着这个恩赐呢做什么？帮助其他弟兄姊妹。他说什么？向忠心的加载管理天主各样的恩赐。意思是天主把这个恩赐给你，就像圣经中基督的比喻一样，就把银子给你了一样，这是你一个财宝。天主走了，赐下了圣灵的恩赐给你，要你使用他给你的恩赐。将来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被审问的时候，他审问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赐给你的，你如何引用了啊？你是我的加载，你有没有管理好我给你的机会，我给你的能力啊，我给你的恩赐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之前说过的，我们就不再强调了啊。在罗马书十二章，我没有打 PPT 上，但是大家看一下四到五节，这个也是为了复习一下，因为有几周没学这个啊。也让大家这个想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但是四到五节他这样说，正如我们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不能都是一样用处。意思是这个恩赐定的是什么？它定的是你在教会的用处。好，第五节他说，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也是互相联络做 肢体。好，第三节，咱回到第三节，他说我靠着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不要居心骄傲，思念过分，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个人信德的分量思念。意思是天主的恩赐，它是一种天主赐给我们的信心。而且他说个人嘛，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果你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圣经说你有，是天主给你的。好，这个挺重要的，就非常重要。我们经常，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恩赐是我们做教会的，它定了我们教会肢体，我们做哪个肢体。比如说有的是做手的，有的是做眼睛的，有的是做脚的，对不对？那你的恩赐定了你在教会的作用。其实我们经常说我要去教会，我要参加教会，但是可能更准确的说法是什么？我们要做教会。好，如果你明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教会不是去的，不是参加的，不是参观的，它是做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是一个肢体啊，所以你是去活出基督的教会来。好，那么上次我也用了这样简单的一个方式，来把不同这个普遍恩赐的作用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能够稍微让我们明白它的用处在教会之中。我们说先知做先知的恩赐呢，它是眼睛，它是身体的眼睛，它是天主借着圣灵的感动，是他能有这个洞察力，能够看清楚主的事情。他是辩护主的主的话，为天主对与错的原则啊，能判别万事啊，他是做判别的，是看清楚事情的。如果我们学习做执事的，他是身体的脚，他是做事情的，他是做事情的。我们说我们讲这个执事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说他有信心做什么？以服侍别人，以事物，以做事情来表现他与他天对天主的爱，对别人的爱啊，他是以事情为中心的啊。如果你的你的动机，如果你服侍天主的信心是什么？我能为天主做哪一些事情啊？你可能有做脚的或者做执事的恩赐。我们提到做教导的，教导我们说是嘴巴嘛。他是讲，他是解释，他是详细的解释，他有信心去考察圣经，明白主的话，并给人分析系统的分享主的话语。好，他是嘴巴啊，但是我们说他的目的，其实跟先知，跟后面我们今天要提到劝化的也是不一样的，他只是想让人明白道理。但我们看劝化的呢，他说做劝化的是双臂啊，他是我们今天所学的，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世人有属灵的成长啊，世人有属灵的成长，就是要刺激，要激发属灵的成长。他与先知有一些相似，与教导有一些相似，为什么？因为他也是用口。他也是用口说话的，也是用口说话的，他是劝化的，这个也挺有意思。我们后面提，我们还没学过做这个咒诅恩赐的，他是双手，做这个掌教的，他是头脑啊，并怜悯人的，也是教会的心。所以像这种东西啊，我们再过几周也都能够学完。那我们今天看劝化的定义，什么叫劝化？你说牧师这个比较简单，其实这个词还挺有意思。在圣经中这个词并不简单，挺复杂的，可能我是容易把简单的东西看得复杂啊，这个也是我的毛病。但是我们首先看劝化，这个词的思考，我们怎么理解它？首先呢，从原文来思考呢，劝化呢，它原文是 parakaleo， 那意思呢就是简单说，我们可以把它分两部分。 para 就是接近的意思，在身边的意思。那 kaleo 呢，它就是有这个有邀请的意思，有呼召的意思，有这样的邀请的意思。 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直接翻译的话，我们可以说叫来旁边，或者召唤你来我这里，这是他的意思。那你说牧师这个就很奇怪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首先呢，我们要，如果你要明白实际上这个概念，也不明白为什么，也很不难明白为什么也翻译成劝化。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他表达就是呼唤到某人身边的这个意思。也经常被翻译到求谁谁谁来。啊，比如在《使徒行传》9:38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到后半句，他说就牵两个人做什么，去求他来，这就是巴拉克雷欧，在这里就是求一个人来到我这里，我这个位置，在我身边，对不对？好，在圣经中也经常被翻译成请，比如说邀请或者请一个人来。像这个《使徒行传》8:31，他说没有人指教我，这个是腓力和太监的这个经文出吗？怎么明白吗？于是腓力上车，于是做什么？请腓力上车了。所以这个词在这里被翻译为请，意思就是说你来我旁边啊，来来来，来我这儿了。好，它是一种召唤，一种呼召，一种邀请。求人来身边也有呼唤别人帮助的意思。如果我求你来站我旁边，可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过来帮帮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词在原文也有这个意思，它被翻译为求或者恳求，而且跟你所在的位置没关系。所以我说我求你，我的意思不是求你来我这儿，我意思是求你帮助我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与我一方，可以这样来理解。好，所以在圣经之中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26:53，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他说你像我现在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12多天使下来吗？意思是你不觉得我可以现在帕拉克雷欧就是呼唤我父亲，他不会差遣天使过来救我吗？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马可福音5:23，他说什么？切切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医治她。那他是一种什么？一种祈求，帮助我，一种恳求，啊，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但是里面包含着意思是帮助，帮助。跟我刚才说你所在的位置没关系啊，比如陈宇帮我，我求他帮我，也不需要他过来站我身边，但是我们可以以这个脑子中这种图案来明白，来到人身边的意思也包含着帮助他，与他一方，与他在一起。因此我们也可以考虑他另外一个翻译方式，在圣经中这个词呢经常被翻译为安慰或者鼓励。好，如果我来到一个人旁边，或者你可以想一个过来拥抱一下的这种感情，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可能这个人有需要，那我会过来亲近他，那因此他也有安慰的这种意思。在格林多前书7:6，在圣经他是这样说，我有安慰谦卑的人的天主因着提多来做什么？安慰你们。这里的安慰是这里的这个 Pedicleo， 也就是这样来到身边，来到身边的这样一个概念。他有安慰，他有安慰的意思。就像那个，因为古希腊词呢它跟我们中文不太一样啊，一个词呢可能有很多很多意思，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也有安慰的意思，有鼓励的意思。其实也有被动的一个用法，比如说在马太福音5:4，他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受安慰，换句话就必有人来到他身边。 对不对？他比受到帮助，比受到安慰，这个是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啊。虽然解释的有点简单，如果我们真学习古希腊语法，要比这个要复杂一些，但是我们要明白它包含着安慰的意思，包含着鼓励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用保罗的一个例子，他说以后我们这话存我们在活着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同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他说这样我们就永远同主在 在一处了。第十八节就说你们应当用这话彼此安慰， 也包含着什么？过来说我们要永远与主在一起，哎，我们要永远与主在一起，是表达一种安慰的意思，在这里也是如此。但另外呢，它也有我们可以说劝勉或者催促的意思，就是有一点激发劝勉的意思，在圣经之中也经常被翻译为劝。比如说你过去过到 就到人旁边说给他说两句，可能是就安慰他啊，在这里也有劝他的意思。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可能前书十章一节，我保罗就与你们见面的时候谦卑，离你们远的时候永远的，如今耶稣基督温柔和平安的做什么？和平的劝你们，和平的劝你们。他的这个劝也是在这里，也是我说话啊，也是要催促行为，也是要改变，也是要劝化劝勉鼓励啊，这个都包含在内。那你说哇，这么这个词这么复杂，这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们这个圣经中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像劝化的应当劝化，这里首先我们怎么理解。首先呢，我们很多人说啊，安慰和这种催促或者劝化好像不太一样，就在我们的理解中，安慰应该说哎呀，对不对，你这太可怜了啊，然后呢可能劝化人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做啊，你这样做就导致你这个结果啊。我们会把安慰与劝化这两个概念分开，但是在圣经并不是这样子，意思是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我们对安慰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我们要对调整我们对安慰的一个理解。其实有趣的是什么，我给你这样举个例子吧，也许能帮助你。圣灵在圣经中，圣灵被称呼为保卫师，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词儿嘛。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他说，唯有保卫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将来差来的谁？圣灵。所以圣灵在圣经之中叫保卫师。好，那这个这个位字在这里是表达什么？表达安慰的意思，对不对？表达安慰的意思，但是也有什么这个洁净的意思啊。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不在你们身边，他说我就差一个人来到你身边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意思在里边，能安慰的中保，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保卫师。但是这有趣的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呼召过来的，对不对，来到身边，尤其是帮忙的意思，对不对，照顾的意思，安慰的意思啊。但是在十六章七到八节我们学一下他这个安慰是怎么一个形式啊，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对安慰的理解可能有一些错误。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去必与你们有益，为什么？因为我去保卫师就不到你那里，我不去保卫师就不到你那里去，我去了，我差他来，他既来了，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安慰的灵，帮助我们的灵，他来是我们做什么？他是做劝化的工作，是我们责备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在圣经之中，这个安慰与劝化并不矛盾，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个理解为一个概念。好，我们不应该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我们应该对鼓励和安慰可能需要再思考，可能再重新定义安慰和鼓励。好，比如说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有趣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主题经文的这个劝化这个原文啊，在这个古希腊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他所有应当彼此劝慰。那我们一般中文，我们现在把劝慰理解应该是劝解和安慰嘛，对不对？但这样理解是错的。好，在这里是劝和慰，我们早期白话我们必须把它分开了。它这个不是劝解，一种安慰，而是一种我们可以说劝诫，或者说劝化并安慰，明白我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在经常会发现这两个概念是在一起，而不是说分开的，不是说分开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回到罗马书这个十二章八节，他这里提到劝化的应当劝化，在这里他也有安慰鼓励的意思，但是劝化也有做什么，也有劝诫，或者说有时候是指出问题的意思。好，劝化嘛，劝化是我们，你查一下劝化这个字，我们明白劝化的意思就是想导致什么行为的变化，对不对？想看到一个人改变。其实我们这个劝化这翻译真的特别恰当，特别好，因为实际上圣经中的安慰也好，或者劝也好，它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它是为了改变行为，它是为了改变行为。所以我要你思考几点关于这个劝化的这个定义和做劝化恩赐的关系。就是首先做劝化人的，他有信心激发别人的属灵成长。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要借着我的口，借着圣灵的带领做什么？看到人改变，这是劝化的恩赐。那这个改变呢，或者说这个我们要明白原文的词做什么，来到人旁边了，对不对？来到人旁边的目的是什么？安慰和劝他。目的呢，就是要看到改变，看到改变。与做先知的这个做先知的和做教导的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两个也是用口说话的，对不对？有先知恩赐的人呢，他会指出问题。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他会指责，他会指出问题，啊。但是他的动机，他的目的其实是为天主辩护，这是对，这是错，你要分清楚，对不对？你这样做是错的啊！主的话告诉我们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为天主辩护，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主的原则，这是主的道理，这很清楚。好，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到教导的恩赐，有教导恩赐的人，他会通过清楚的讲清楚道理来荣耀天主，但是其实他不太考虑到什么，他不考虑到人的改变，或者他更多是想通过他理解改变他。我想通过解释这个道理，是你能明白，是你能慢慢的有改变。但是劝化的是什么？愿意直接从自己的口改变人的行为。哦，那这个就很不一样。劝化的恩赐，它主要动机是要看到改变，并且愿意亲自参与人和实际生活，为了促进这样的改变，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改变人，改变怎么改变人？要看到人在基督里有该有的成长。好， 做一个劝化的人，他看到哎，这有一点不对，这个人做的不一定，他可能要提一下，要提一下，哎，你这做的不太对，哎，他也可能会安慰，哎，我之前也是不忠心啊，啊，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主要要我们要忠心啊，我们要忠心，所以我们考虑第二点就是做劝化的人，他会努力的激发人的德行。其实我们他的这个劝化，他主要想看的是外边的外在的德行行为上的变化，他关注的是具体的变化，因此他指出的是具体的，他也会指出具体的部署。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得很清楚，有劝化恩赐的人，他讲话的方式是好，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这个，然后第二呢，你要做什么，你要做这个，他主要是想看到一个人有该有的成长和变化，所以他很清楚地说，好，首先，哎，那天你聚会迟到了，这个不太好啊，然后后面呢，你可能需要这方面改变一下啊，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事情，你把这三个嘣嘣嘣一做，你这个就会不一样了。好，他会指出问题，但是会有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这个很有趣。他不一定，这个也是和教导的不一样，他不一定，甚至说他不太可能会告诉你为什么，就这个不重要。他不会说，好，我把圣经打开，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啊，这里说我们不要听之聚会，他不会这么说。这个听之聚会这个定义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听之聚会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们要这样应用，不会。他说，哎，我看你上周不在了，你没事吧？哎，你应该好好聚会啊，啊，好，这个就是劝化，看见了吗？他的动机在于看变化，而不是为你明为了解释圣经。那一个先知就不一样，他可能说圣经说不可听之聚会，你应该就不听之聚会了，对不对？他就是好像与天主的话和天主的原则为基础啊，劝化的不一定，也不一定，他会告诉你，你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对不对？你需要这样做，你需要这样做。做劝化的呢，他比。这个劝化包括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劝化包括责备信徒，责备他们的罪，也包括鼓励人行善。他是必有两刃之剑，对不对？他不会说啊，我就责备说不该做的，他也会鼓励，他会有可能话语鼓励，也可能有行为鼓励，对不对？但是他会有鼓励的一方面。那有鼓励的一方面，就像我们提到的啊，有劝有慰这两方啊，他也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劝化的这个意思呢，它是首先它是行动的这个号召，他想看到行为上的变化，他想指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啊。想做教导的，其实他看得更深一些，说哦，这个人不来聚会是因为他不懂这个原则啊，或者他不懂这个道理，我得给他解释一下啊。一个这个先知讲道的，他会直接责备，对不对？一个服侍的可能会说，服侍的恩赐说啊，你是不是需要我接你一下啊，对不对？他是不一样啊，你是不是今天那个车费没有不够啊，或者怎么了？我看你那个没来，我来接你吧，下周啊，所以他不一样的反应，虽然结果是一样的，想看到人的这个做遵守主的话，对不对？好，那么圣经中关于这个劝化有一些教导，我值得我们看一下。嗯，首先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义务劝化每一个信徒。这个你不能说哦，那这个我让劝化我就不做这个工作了啊，不能这样说。希伯来书非常清楚啊，我们要互相劝勉，对不对？加拉太书也非常清楚，我们要以弗所书我们要互相劝勉，就是我们有义务去做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看一下圣经，就是我们主题经文怎么说，他说劝化的应当劝化。好，这个特别有趣，因为这个跟教导的，对不对？这个跟教导的就很像嘛。因为教导的他也说教导的应当教导，劝化的应当劝化啊，就很像，就非常啊，你是劝化的，那你去劝化吧。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如果劝化的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人啊，他不是，如果他不顺从圣灵，他不会劝化，或者他不会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劝化。因为圣灵的恩赐是他是圣灵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去为他做事情。那充满圣灵的人才会去劝化别人。所以这个也是教导的一个特征呢，就也就是说你教导你需要教导啊，你需要被圣灵感动，你需要顺服圣灵，你需要做你天主给你做的事情啊，劝化的也是如此，你应该这样做，你需要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属肉体的人不会管别人成长的事情，对吧？他不会在乎啊你，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在乎一些外在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他不一定在乎真正的属灵成长，他不会意识到别人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劝化的，他有一另外一个特征，我刚才好像跳过忘了说，也就是他会有一定的洞察力，他可以看清楚人的问题。那如果你要如果你要做劝化的，那首先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哦，他这里需要成长，那我可以帮助他，我可以花点时间，我可以跟他交流交流，说不定我还能够帮助他，对不对？那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一个能看清楚问题的人。所以劝化一般也是被圣灵感动，也会看清楚人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被圣灵，如果他属于情欲，如果不顺从圣灵，那么他不会也不会认到别人的问题，也许他会觉得都没事了啊，他也不会有动力去这样爱人。因为劝化了就像那个词说的一样，来到一个人旁边啊，其实这个是非常，他跟教导的和限制的不太一样，教导的和限制可以从一定的距离，对不对？但是劝化的一般不是这样的啊，他也会进入到那个人的生活，像感情方面生活方面接近他，也想帮助他，这个也想鼓励他，所以他这个关系会近一些。因此呢，我们说劝化的很容易展现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不太像那个限制，可能大家觉得哦，他不爱我才说这样的话。其实大部分人被劝，被一个有恩赐的人劝化，恩赐的人劝化，他会觉得这个人爱我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劝化需要圣灵的智慧，也需要圣灵赐的爱心，也需要圣灵所赐的能力，其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劝化的人一般挺费自己的心啊，因为他要爱人，也要接近人，那么这个也是挺费自己心的啊，也实际上也在打开自己受伤害的一面，对不对？所以不被圣灵感动，属于肉体的人，他不太愿意这样做。一个属于情欲的人，也许会劝化，但是他的劝化不会建立德行，只会害人。好，我之前接触过可以说属灵状况不太好的劝化的，他不被圣灵，他还会有这种一个想法啊，我应该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但是我发现他的效果完全反正你可以想象一个属肉体的人去劝化人会是什么样的，对吧？第二块教导呢是在十二节，我们说这个恩赐呢我们六到八节有恩赐，那九章开始一个一个的保罗就说出恩赐可能有的一些缺陷，或者提到他的一些需要。 所以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说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对不对？要厌恶要厌恶，他说善要勤近，哇，这个不就是先知吗？对不对？在第九节，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这个是谁？这个是做执事的，服侍别人啊，这个也很清楚。十一节他说要做什么？要谨慎，不可懒惰。这个是教导的一个问题，他容易懒惰，对不对？热心不可冷漠，应当如此服侍主。他也应该特别热心，一个教导的他很容易冷漠，就是啊，我跟你解释啊，我跟你讲清楚了啊，但是他没有热心啊。在后面十二节我们就看今天的啊，他说有指望要喜欢，有灾难要忍耐，祷告要恒心。你说这个跟劝化有什么关系？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首先呢，劝化的人应当有这三个特征。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他需要这三种信心。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信心，恐怕他做不了劝化的工作。首先我们提第一个，有志望要喜欢。这句话什么意思？那意思是他的快乐不是来自自己的环境，乃是信心的盼望，乃是信心的盼望。对劝别人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注意，圣经没有说若有志望，而说有志望。你说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有志望，你有志望，你要喜欢，换一句话，你要快乐，你要喜乐。鼓励人的一个人，他需要对自己有盼望，对不对？也明白，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他对他鼓励的人，他应该能看出希望来。有趣的是什么？一个被圣灵感动的劝化的人，他看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有问题的人，最悖逆的一个信徒，他还能有指望。哎，主应该能改变他，因此得了快乐啊，对不对？所以他做事情不是靠着实际环境，乃是靠着信心。如果这个人能够把这个毛病调整，哇，主能大大的使用他，那这是什么？这是有志望的人，对吧？很多人说哇，这个人废了，他是个废物啊，这个毛病一直困扰着他啊，他不会像先知可能会说你这个问题要持续的话你就完了啊。一个劝化的人会说哇，如果你能把这一改变，主能大大的使用你啊，所以他是也要有志望。他必须懂像罗马书八章十七到十九节提到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志望，对不对？他提到将来我们建筑的，就无论我们进有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啊。他能明白这个事实，天主他会怎么样使用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中，他也清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天主就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照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的意思是他能看见一个信仰耶稣基督，无论这个人跌倒了多么厉害，或出现多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能说啊，我能快乐，对不对？因为我有盼望。所以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这句话主要叫他有什么？叫人有喜乐。我们要明白，他说有志望，应该有什么？有他说是应该喜欢嘛，也就是有快乐的意思。他说，对于劝化的人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劝化的结果经常会影响他。什么意思？我看到一个人不改变，我会很失望。我告诉他改变的方式，我告诉他应该如何改变，结果他不改变，他会以结果来受影响。那么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志望，他可能会怎么样？他会受伤，他会心里不舒服啊，他会有重担，他容易失望 所以他说有志望要怎么样，要欢乐要喜乐。好，这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若不被圣灵充满啊，如果不顺从圣灵，他也不会很快乐，他也不会很快乐，因为他没有指望，对不对？他没有盼望。我们看一下，这个也跟第二句有关系。他说有灾难要忍耐，要忍耐，劝化的、鼓励的，需要明白灾难和忍耐的效力。他应该知道灾难来的原因是什么，并且应该知道天主想借着灾难做什么。罗马书五章三节这样说，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因为直到患难生忍耐。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忍耐，不能成就天主的意思，不能做天主的旨意。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在他看到其他信徒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应该能指出一些例子，说哦，你这个灾难虽然来了，怎么样，天主能如何使用这个事情在你心中啊，他能如何怎么样去改变你啊，这个灾难能怎么样去造就你啊，这是他能做到的，这是劝化的人能做到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需要有灾难就需要怎么样，需要忍耐，需要忍耐，灾难我们会有的，会遇到的。最后呢，在十二节他就说祷告要恒心。其实这里我们要明白，改变人需要谁做工啊？需要圣灵动工，并不是我的一句话，不是我能说的改变人，乃是圣灵，乃是天主真正的改变人。那因此他必须做什么？恒心祷告。这是表达他对天主的仰望，他也表达其实我依赖的不是我的话，我依赖的不是我自己的感动，依赖的是天主去做这个事情啊。恒心也表达持续的概念，对不对？非常重要，对于他来说。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跳过一部分，我们就继续来第三部分，有劝化恩赐的圣经人物。好，首先呢，我们提到第一个呢，每次都是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圣经说充满圣灵无限量啊，他所有的恩赐都有啊，他也有劝化的恩赐。有趣的是什么？在圣经之中，以色列人对基督、对米西亚的一个称呼，也就是这个原文词儿啊，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安慰或者说劝化的这个概念。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二章23-25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是个义人，是个虔诚人，常盼望谁？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了。他们对基督、对弥西亚、对将来的救主，他有个名称叫安慰的主。这个安慰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劝化。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慰劝化的主啊。所以这个非常有趣，包括我们之前我们提到约翰福音14章、16章这个保卫师，保卫师这个词圣经也用来形容基督啊，也就是来到身边为人辩护的人啊。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2章1节，他说我小子呀，我讲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就在父那里有我们的，这里翻译为中保，也就是来到我身边替我说话的。好，他说就是义人耶稣基督。谁是做这个工作的？来我身边站在我这一方呢，来帮助我呢，来做我中保啊，来安慰我的，来为我替我说话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非常奇妙的，这个我们周日讲的有一些关系啊。我们好像讲到撒旦这个控告弟兄的这个他这个事情，那么有耶稣，他说做我们的中保，也就是来站在我们旁边的意思。那耶稣现在在天上在做这个劝化啊，也在做这个安慰的工作，中保的工作。 其实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在世上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经常指出别人的问题，也经常看到有劝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与说话的形式想改变人的行为，对不对？其实这个我们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明显的特征，他意思是你们要改变，你们要改变。比如我给你举一些简单的例子，这个有点多啊，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他说从这时候耶稣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没有说我告诉你悔改的意思啊，大家我给你解释解释，没有，他说你应该改变，应该悔改。好，在这里耶稣也是在劝人啊，也是在叫人改变。嗯，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经常会劝诫责备人啊，这个也是为了看到人的这个变化。路加福音13:3，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必都灭亡啊。他也是很清楚说，不，你有问题，我给你指出问题来。我们可以学习耶稣与法利赛人的这个对话，经常是什么，你这儿有问题，你这儿有毛病，你这儿需要改，你这儿需要悔改，你这儿需要，对不对？他是想看到变化。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在金旁的撒玛利亚人故事看到天主劝化的恩赐。他说你丈夫来在哪里，他说哦，没有丈夫，就说你有过五个丈夫，对不对？哎呦，来了，但是现在跟你在一起不是你的丈夫啊。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这种安慰之心，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必求我，我必把圣灵的水赐给你，你永远不再渴了。就是有这个责备，同样也有这个安慰，有这个指责，同边说你要改变，但是也在说来到我这里，我能帮你，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我们上周学的被控告的这个淫妇的这个事情上也看到非常明显，就是他说你对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劝告，也看到一种安慰，在耶稣的话中也明显有劝化的恩赐。另外一个圣经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比可能是圣经算最明显的一个劝化的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保罗我们可以说他有几个恩赐，我们看他所写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些教导的性质在里面，但是最多保罗所写的是劝化为主。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我们看一下保罗关心的是人的属灵成长。你看任何一个这个保罗书信，你发现他你们要长，你要长进，你要长进，对不对？你要怎么怎么样，他是想看到人属灵成长。我们看一下格罗西书1:28-29，他说我也穿基督，他说用主办智慧劝诫个人，看见他用的什么词，劝诫个人，教训个人，要是个人因基督耶稣得以什么他说成全，站立在天主面前，他说能站立在天主面前。第29说，为此我照着主在我心里运用大能竭力勤劳。好，他说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这样鼓励人劝勉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这个叫人有属灵成长这样的心，他自己称为是天主在他心里运用的大能。就他自己说，我这样做，我劝诫你们，我想看着你们属灵成长，这是主在我心中做的事情，使我能够勤劳，使我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他在说，这是圣灵给我的这个一个信心，叫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特别愿意为了人的属灵成长花特别大的功夫。这个加拉太书4:19，他说小子呀，我这儿没了。4:19，我这儿有了。对，他后半句说什么，直到基督的形状成就在你们心里。他为什么劳苦呢？他为你们的成长 耶稣基督能明显在你们心中做主做事情，这是我为我勤劳之苦，对不对？我做事情的这个动机。使徒行传20章21节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要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着泪劝勉你们个人。你看他愿意花的心思，愿意花的时间，愿意花的劳苦，就是要做什么，要劝勉你们，要看你们改变。他说这个也是他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告别，他最后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说我要你们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勉你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属灵恩赐是比较明显。不但如此，保罗特别喜欢提具体的行为，不要这样子，必须这样子，不可这样子，必须这样子。咱们罗马书12章后半句后半部分，对不对？12章后半部分全是这个，不要这样，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要这样子。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没有打 PPT 上，你翻一下吧。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到22节，帖前5章14到22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又劝弟兄们，他说警戒妄为的人，安慰心缺的人。”扶助懦弱的人，常常向众人忍耐。你看这些东西感觉关系不是很大，他只是列出一些他们必须改变的必须做的事情。15节，应当谨慎，不可以恶报恶。他说你们或彼此相交，或待成众人，他说总要勉励行善。16节，应当常常快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是天主耶稣基督要你们如此。19节，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20节，不可藐视限制讲道。21节，应当凡事查明，也当持守善事。21节，他说主办恶事要禁戒不犯。好，他就是一系列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这个是劝话，这是他没有教导，这不在教导。他也不是为天主辩护，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而且他逻辑关系不是很清楚，他只是说我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我跟你们说一下。好，这个就是劝化的。保罗说你们需要做这些事情，你需要做这个，你需要做那个。他主中的是什么？人的行为和行为的变化，你不足之处很明显，你这也要改，你那也要改。他也有劝化人的这种洞察力嘛，比如说他经常会把问题说到点了啊，比如说他与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矛盾和问题，他直接说为什么你们不愿意成长，为什么你们不能成长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1节，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灵的，他说只得将你们做属情欲的，虽从耶稣基督一样，他说你们是小孩子，你们是属情欲的人，基督徒啊。来，在这里我停留一下，也得说两句。很多基督徒现在告诉我们有一种概念，改革宗这个概念，他说没有属情欲的基督徒。那问你，保罗这里是谁呀？对不对？那这个是错的。我们能有一个退步的一个属情欲的基督徒去，完全可以。保罗说可能教会就是这样的，他有这种洞察力，他能看出这个问题来。所以我们学习保罗，我们发现他很明显的一个属灵恩赐就是劝化。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原来和巴拿巴一起同工，巴拿巴这个人也是劝化恩赐的。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4章36节，圣经之夜这样说，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鲁，是名叫什么约西，好多的名字是什么约西，但是圣徒又与他起名为巴拿巴，这个不是他生出来父母给他起的名字，这是弟兄姊妹给他起的名字，为什么？翻译出来，他说这是劝慰子的意思， 权位之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那我们之前说劝和慰这两个，哎，我发现这个原文词就是我们劝化，好，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信徒可能在一起一段时间，而且有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他为什么要提巴拿巴呢？他提巴拿巴的原因是巴拿巴买他之前有一些地，他把地给卖了，并把钱周济穷人了，周济教会的弟兄姊妹了，但是他没有说好，所以弟兄们给他起名叫周济人的，没有，就是在他周济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已经很明显有一个别的特征，那就是劝化人的，劝慰人的。好，当别人不愿意接受和帮助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的时候，谁有志望？谁看出哇？如果天主能够改变他，这个人真的是大有力量的。好，这是谁？这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并且他为他辩护嘛，他把他带到信徒面前。你看在九章二十七节，巴拿巴使徒行传啊，他说却引他去见使徒，讲他在路上如何看见主，主如何对他说话，向他说话，在大马斯和这个如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对吧？好，所以他这里他谁愿意做这个工作？大家都不愿意亲近他。巴拿巴说，哎，主能改变这个人。啊，他愿意付出，愿意帮助他，并且我们知道巴拿巴去进旷野，从旷野学习出来的时候，是谁说你应该去？哎，保罗，你应该去安提阿教会，在那里服侍主。谁指出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得找个地方教会在这儿待着服侍主，这也是巴拿巴，是巴拿巴把他拉到安提阿教会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巴拿巴这个劝化的这个恩赐也是比较明显，而且我们发现他也圣经也经常给我们记载他劝化的一些故事，并且很多时候会告诉我们很有效果。好，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听见什么？听见安提阿那里有信仰耶稣基督的嘛？他就遣巴拿巴往安提阿去。二十三节说，他到了那里，看见那里的人受了天主的恩赐，就深施欢喜。他做了什么？他劝众人，他没有教导众人，他没有责备众人，啊，他没有服侍众人。这里他说什么？他劝众人坚信侍奉主。二十八节说，这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因此有许多人归附了天主。他的劝告有了效果啊，许多人归附了天主，圣经说。好，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其实后面巴拿巴保罗的矛盾可能是来自他们这个心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觉得约翰马克约翰也是有用的，对不对？保罗觉得哦，他离开了我们，你别叫他了，所以他们俩分开了。后来保罗自己说这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是以劝化以鼓励的一个信心。好，我们总结一下，就是那劝化的恩赐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想看到人具体行为上的变化，他想看到人有属灵的成长，在耶稣基督里的改变。当一个劝化的顺从圣灵，他会彰显爱人如己的特征，他会爱别人，他会为别人服输，他会鼓励人，他会劝化人。那这个也是非常有趣，你劝化的一般是被人喜欢的。那这个也是一般吧，就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会被人喜欢的。就是大家挺愿意跟他在一起啊，挺愿意跟他交流，挺愿意做朋友。啊，他就那种比较，不是性格啊开朗或者性格怎么样，他就是人跟他在一起也能知道他爱他们，啊，也爱他们，也不会说啊，你因为我的朋友啊，我知道你应该做这个事情，但你不做，我也不说你啊，我们就做朋友吧，不会这样。那虽然不会这样子， 他天主给他的这个能力也只是能指出人的问题，同时安慰人说，哎，主能用你，但是你需要这样做，对不对？然后 这人确实能看到他的爱，他爱人如己就很明显。他虽然能他虽然会讲清楚人不足之处，但是他不会去摧毁人，不会去骂人，不会去害人。为什么？这是圣灵劝化的能力，而不是他来骂人说人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他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他有时候很容易注重外在变化，因此他可能不考虑到人是否内心有变化啊。第二呢，他可能也会当他劝化的人拒绝他的劝化或者鼓励，他很容易伤心，他很容易生气。我这样告诉了他，他竟然不去做，太难理解了，太难理解。他不仅仅伤心，这个伤心一般会表现于如果他不被圣灵充满，他会表现于生气啊，就对这个人有开始有一些想法。如果他是被圣灵感动，他会有忍耐，说好继续，我有指望，对不对？然后我要继续欢乐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他很容易说啊，你不懂，对不对？不懂。有的人呢，他听到劝化了，他能够得益处；有的人呢，可能有的恩赐，他也需要更多。就有的人，他不仅仅需要你告诉他哪里错了，他需要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其实他懂不懂为什么其实不重要。他要做他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他对于劝化的反应也会不一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非常多的牧师是有劝化的恩赐啊。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雅各，你看雅各书，他是劝化，他是劝化。他说，你觉得你觉得你是与主有关系，我看你的行为我就能告诉你。对不对？所以他也有劝化，有安慰啊。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对不对？他很清楚啊，也是在劝化人行善。所以我们今天就基本上学到这里，劝化就是要看到人的属灵成长，也要激发属灵成长。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姊妹有劝化的恩赐，弟兄也有劝化的恩赐啊，这个不分啊，不是这所有的罗马书十二章都不分男女啊，限制的、劝化的、指示的，它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基本上就是这些特征。就如果你详细查考圣经，你会发现也有一些别的特征。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大概明白劝化的意思，后面也可以认出来啊，这个人是个劝化，或者也许我是劝化的恩赐。你怎么认出来？如果你动机是想看到人的成长和改变，也许你是这个恩赐啊。我们可能都口头上说啊，我们都愿意你们成长，对不对？但是天主给我这样的信心，我说这话，我希望他能够有这个改变，或者有这个具体的成长，啊，那可能我们是劝化的。